主，我们今天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光，敬拜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一到三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31到32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我的神，我的父，我们的磐石。我们尊崇你，我们仰望你，是你，也唯有你。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建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
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欢呼向神欢呼，向他赞美，因他是耶和华自有永有的上帝。
高声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
基督是我们的光明，
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口称你为阿爸父，我们赞美你。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建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我的神，我的父，向你欢呼，
我要欢呼
向你举我们的双手，让我们的全人完全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将你举双手，将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要欢呼将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谁能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
我的主，我的神，圣洁的主，怜悯我等罪人，怜悯我们的灵魂，在你面前没有一人能站立得住。但你信实直到永远，慈爱直到万代。谢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可以在圣洁的神你面前站立得稳。耶稣，
耶稣，你名超乎万民之名，在世上无一人能相比。耶稣，所有权柄尊荣归于你，其宣告让世界都知道。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 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万国万邦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万国万邦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万国万邦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万国万邦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圣名。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万里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
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不需要我们的敬拜，但是主啊，谢谢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花一分钟时间来到神面前，自己祷告，将你自己心中的感恩赞美都献给主。亲爱的主，谢谢你来寻找我们，使我们可以来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今天一起承认，虽然我们愿意跟随你，但在这条路上我们却是起起伏伏，时而跟随，时而远离。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说，主啊，我们定义跟随你，因为在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呢？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但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真的可以靠自己来跟随你，我们还是一起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愿意，我们也定义单单跟随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向主呼求，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测垂听奉主名的呼求，我们都要来敬拜你，荣耀告知你的能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
呼，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我离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命的呼求，我怎要再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复兴这地，
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荣耀归于你。
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你做的威王直到永远，你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中，你掌权直到永远，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教会的意向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那上一次讲到的系列呢，我们是看提摩太前后书，来明白如何在主里生命更新。接下来的讲道系列呢，我们是要来看尼西米记。尼西米呼吁归回以色列的百姓我们起来，一起来建造城墙。我们祷告，我们盼望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尼西米记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建造，就如同尼西米一样，成为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为主影响生命。我们在读尼西米记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尼西米记的它的历史的背景。神呼召亚伯拉罕，应许他成为一个大国， 那在几百年之后，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建立王国，大卫王、所罗门王是当时他们国势最为强盛的时候。但以色列人呢，他们也开始堕落，随从外邦人敬拜偶像。神就用周围列邦的君王作为他审判这些悖逆子民的工具。北国呢，现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帝国；南国呢，是在之后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帝国。那大批的犹太人呢，就被尼布甲利撒王掳到巴比伦去。那圣殿呢被毁，城墙被拆，耶路撒冷呢就成为一个荒芜之地。以色列人他们失信离开神，但神却是信实的。神应许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要亡国70年，70年满足之后，我会让你们回到神所应许之地。70年之后是波斯马代帝国兴起。那波斯王呢，他就大发热心，他让所有被掳的人呢都回聚到他们的家乡重建家园。犹太人呢，整个在历史里面他们归回呢有3次。第一波呢是记载在以斯拉记1章到第6章，大约是在主前538年，是由所罗巴伯还有当时的祭司约书亚率众回归，带领大概有50,000名的以色列被掳的人回到以色列地。那特别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第二波呢，是记载在以斯拉记7到10章，大约是在主前458年，是由文士以斯拉率众又第二批的人回归到以色列地。当然回去以后呢，发现圣殿已经重建好了，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呢却不知道怎么样生活，他们没有人教导他们，所以呢，以斯拉呢就重申律法，教导他们摩西的律法，让他们恢复与神的盟约。然后接着第三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这个系列的讲到的系列所要学习的，是记载在尼希米记，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前445年。尼希米率领第三批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次呢，他们是重建城墙，那使得呢回归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建立了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纯全的生活的模式。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们要来学习属神生命的影响者的品格。首先呢，我们要从1节到第4节，我们要来明白一个属神生命影响者的品格呢，首先要关切回应周遭人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念1节到第4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向能归回剩下脱逃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神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那在这一章呢，最后一节说到尼希米的职位呢，他是九正，他是作王九正的。按照字面上的名称，这个工作呢，就是在国王喝酒之前呢，他先要喝一些，那在国王吃东西之前呢，他要先尝这些食物，看这些呢有没有被别人下了毒。那看起来酒正呢似乎是一个可以被牺牲的人，但实际上呢从亚述跟波斯他们的文献还有浮雕都可以看见有酒正的描述。酒正是除了王后以外最能够影响国王的人，那因为呢他是最贴近国王的人，所以当国王喝酒的时候， 他就在国王的身边陪着他聊天。那常常帝国里面发生什么一些最新的消息，常常都是由九正传给国王。所以九正呢，他其实也是国王的一个国策顾问。波斯帝国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尼西米的工作呢，就是在王宫里担任亚达薛西王的近身的幕僚。这就好比是在美国的白宫里面一样，做美国总统的幕僚长。尼西米的职业，他有不可限量的发展的前途。在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侍奉国王，他需要战战兢兢的，不容有丝毫的疏忽。尼西米因为他的工作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他自身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关注，而且呢，也不允许他有任何的空间再去想他自身问题以外的这些事情。但尼西米他却是主动的去关心，问他的弟兄哈拿尼刚刚从犹大地回来。在第二节说到，我问那些被掳归回剩下脱逃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前面我们说过，我们教会的意向当中有一个是为主影响生命，在影响别人的生命之前，我们要先去关心别人的生命，主动了解别人的问题。然而知道别人的问题是一回事，回应别人的问题又是另外一码事。我们从尼西米的身上，我们看见尼西米他不仅是关心，而且呢是回应，投入到别人的问题当中。在第四节说到，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面前禁食祈祷。尼西米对于别人的需要的回应，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看见人的需要，在马太福音第三章36节到38节说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基督他怜悯人的需要，尼西米他也关心人的需要。我们要注意，尼西米这个时候他是在哪里？他是在波斯帝国苏珊的宫中。从苏珊城到耶路撒冷旅途的全程呢，大概是900英里，那也相当于就是1500公里，需要走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尼西米他有太多的理由，他没有办法去关心远远在他1500公里以外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这些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人的问题。然而尼西米他不仅关心，他主动去了解，他也有同理心，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立场去感受他们的需要，因而他哭泣悲哀好几日。尼西米更是回应他们的需要，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我们要为主影响生命，我们要做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神呼召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要回应我们周遭人的需要。可能是小区里面的一个家庭，他们的生活有困难，特别是单亲的家庭，神呼召你去提供帮助，引导人，引领人到神的面前。可能是我们教会旁边的几所学校，特别是在 CMU 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学生，他们的灵魂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神也是呼召你，要你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你去收他的庄稼。可能神要你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像尼西米一样，主动的去关心询问我们周围人的情况，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为他们祷告。在2个星期前的劳动节的营会里面，这次我主要的是参加家庭组的活动，当中有个弟兄呢，他就主动来要跟我谈一件事情。他说他和他的太太 对他们小区里面一对还不认识主的夫妻，他们很有负担，因为这对夫妻在他们的婚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两口子常常吵架，而且吵得不可开交。这个弟兄说，他和他的太太也都是刚刚信主没有多久，他们信主之前，他们的婚姻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神改变了他们，神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婚姻。所以呢，他们盼望这对还不认识主的夫妻呢，也能像他们一样，一起来经历这位可以更新改变人生命的主。虽然他们已经去探访这个家庭好几次了，但因为他们签证的关系，他们这一家很可能很快就要回国，所以呢，他来找我，盼望教会里面的人能够继续关心这一对有需要的家庭，这一对夫妻。这个弟兄说，其实呢，这个时候是他发表文章最后的一个阶段，他非常的忙，也忙着要举家回国的预备工作，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他做，需要他去忙，其实是没有时间去顾得到别人。但神就让他们这一对夫妻在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重担，要去关心这一对有需要的夫妻。那好几天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在忙了一天之后，好不容易让小孩子都睡着，他们在躺在床上，是他们夫妻唯一可以彼此谈话的唯一的时间。但他们不是在谈自己一天的情况，互诉衷曲，他们谈的是这对还没有信主夫妻的问题，他们的需要，常常谈到的是三更半夜为他们祷告，而且是流泪祷告。我在这位弟兄也是他们夫妻俩的生命上面，虽然他们才刚刚信主没多久，他们就如同尼西米一样，是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为主影响生命，他们主动关心别人的问题，他们同理去感受别人的需要，更投身回应人的需要。弟兄姐妹，神把什么人放在你的心里让你有负担？你是否愿意对神给你的呼召，有什么是你可以回应神的行动，去关切去回应在你我周围身边人的问题，成为一个属灵生命者的影响者，为主影响生命。属神生命的影响者，他的品格不仅是要关切周围人的问题，他也以祷告来回应问题。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到第六节的上半。我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以色列尼西米其实他面对的一个是他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他的祖国已经被外邦列国凌辱了有140年之久，况且耶路撒冷是离他有1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尽管尼西米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到一个程度是他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尼西米把这样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他是怎么祷告的？在第五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你我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正在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有看见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事实上，每一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面对一些问题，可能是学业上的问题，也可能是工作上的困难，夫妻的争吵，婆媳的问题，与儿女没有办法沟通，经济上的困难，找工作没有着落，恋爱婚姻没有对象，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我们没有去对付。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把这些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尼西米是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 他是以祷告来回应他所面对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许多属灵的人，因着他们的祷告生活，神使用他们的生命去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当摩西上山去等候神的话语的时候，以色列民就出现了一个危机，他们等不及摩西回来，他们就在山下呢，他们就拜金牛犊，惹动神的愤怒，神要毁灭灭绝他们。就在这个危机当中，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四时昼夜的俯伏祷告。在生命记第九章二十五节说到，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时昼夜。另外我们也在但以理书里面看见，大力乌王下了命令，要在三十之内不可以向神求任何的事情，若有人违反了王的命令，就必扔在狮子坑里。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就说到，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啊，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那他的楼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就如同尼西米、摩西和但以理这些属神生命的影响者，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要先借着祷告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用祷告来回应问题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等候神，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等候神。我们人的问题是很容易在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自己去解决，但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有比神更好吗？没有。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等候神。当我们在第一时间把困难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定睛于神，我们的眼光就能够从问题上面挪开，定睛在神的身上，使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和角度来看事情，以至于让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当我们愿意用第一时间把问题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有平安。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虽然眼前的困难仍然在，但我们内心里面却有从神来的平安。尼西米他知道被掳归回的剩下的这些犹太人，还有这些被外邦凌辱了140年之久的耶路撒冷的城的情况，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西米是面对一个他个人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尼西米却在第一时间借着祷告把这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用祷告来面对问题。弟兄姐妹，你我们正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对什么样的人的心中有负担？神也是一样，在呼召你我在第一时间借着祷告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用祷告来回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属神生命影响者的品格，不仅是关切回应周遭人的回应问题，用祷告来回应问题，也要我们认同他人的失败和软弱。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的下半段和第七节。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尼西米其实他并还没有出生，而且他出生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苏珊城。在尼西米的祷告里面，他向神认罪， 他不是说他们祖先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罪，尼希米是说谁有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尼希米认同以色列人向神所犯的罪，他不看自己是无关的，他看别人，他不看自己比别人清高。有些人有了属灵的追求，就只会看见别人的软弱失败，却没有看见自己的过错，以至于没有办法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在圣经里面描述这样的人，就是说到他们看别人的眼中有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法利赛人。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记载说到，法利赛人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法利赛人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因而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去影响税吏这些娼妓等等，他们被视为看为是罪人的人。正因为这样，法利赛人常常自以为意，他们去论断别人。然而属神生命的影响者是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看见自己的罪，以至于能够认同别人的软弱和失败，用自己也是罪人的身份，从神所领受的恩典，以恩典与他人相待，进而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说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他心甘情愿的到福音还没有传开的地方去传福音，他甚至愿意到罗马去偿还。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心志？为什么保罗能够四次长途跋涉的旅行布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保罗说过，在罪人当中我是什么？我是罪魁。保罗不仅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而且是罪人当中最糟糕的那一位，所以他能够认同别人的罪，他能够把他所得到的福音去跟别人分享，去与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我们怎么能够像尼希米一样，像保罗一样，对自己有深切的，对自己的罪有很深的体认，以至于我们能够认同别人的软弱跟失败呢？首先呢，我们要常常可以帮我一下吗？首先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当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和圣洁就将以赛亚和其他的人的罪都显露出来，以至于以赛亚看见神的第一个反应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因为他站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罪。我们要能够深切体认我们自己的罪，第二个是要我们能够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真实的面目。在雅各书一章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我们要能够深切体认到自己的有罪。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能够彼此守望提醒。在雅各书5章16节说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在7月份的年度同工会里面， 我们鼓励同工们能够按着陈伟仁长老所教导我们的在群体里面的三任的操练，就是讲到认罪、认份，能够认神，能够找几个属灵伙伴，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守望网。一起守望，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祷告，我也盼望我能够跟所有的同工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守望网里面持续的能够来做这三任的操练，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在群体里面，我们彼此守望，也彼此询问，彼此提醒，彼此祷告。当我们缺乏时间来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的，没有在群体里面一起守望提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就会常常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甚至我们是参与侍奉的，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自以为意的骄傲，看不见自己的罪，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别人的软弱、别人的失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不但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反而我们常常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把人推得离神更远。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先从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罪，以至于我们能够认同别人的软弱跟失败，能够彼此用恩慈来相待。属灵生命影响者的品格，他不仅要关切回应周遭人的问题，他以祷告来回应问题，他也认同他人的失败，他以神的应许作为他的动力。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遵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假善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仆，对不起，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人的祈求，使仆人现今亨通在神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那在第八节第十节，其实在尼希米的他的祷告的内容里面，这些呢都是在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面常常出现啊这些类似的话语，这是神对他选民的应许。尼希米他清楚知道啊犹大人他们面临困难以后，他心里面虽然难过，他自己也无能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在祷告中，他因为神的应许，他能够超越他眼前的困难，能够有盼望的来看到未来。在神的面前，人永远不会失去得到恩典和怜悯的机会。只有我们不愿意从罪恶中脱离的人，我们会被神完全的放弃。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本小先知书叫做何西阿书，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启示，神要何西阿用他自己的婚姻来表达神对人的心意。神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这个女子呢一次又一次的不守妇道以后，神要何西阿去接纳她，甚至她在当她在外面惹是生非之后，在被卖掉之后，还要拿钱去赎回这个妇人。神就是用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向人显明他对人的爱。尼希米他听见自己的同胞所面临的困难，他自己心里非常的伤心，但他没有把自己停留在这样子伤心的情绪的里面，他深信自己的同胞所遭遇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处理，因为尼希米他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突破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不断的持续的在困难中打转，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相信自己 不相信神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甚至我们拒绝在这个问题当中脱离出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用神的应许紧紧地抓住的时候，相信神的爱、慈爱跟恩典，相信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向前迈进，我们就不会再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无论是逆境或是顺境，来决定我们的心情。即使在我们看不见明天将要如何，我们仍然知道神是掌管明天的神，他会牵着我们的手向前迈进。当我们在面对不能解决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神的应许能够成为我们的动力，带着我们向前。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里面，我们从尼希米的身上看见属神生命的影响者，他的品格不仅是关切回应周遭人的问题，也以祷告来回应问题，能够看见自己的罪，认同别人的失败跟软弱，然后用神的应许成为自己面对困难向前的动力。神让我们在主里面生命更新，得着恩典。神在几千年前呼召了尼希米，今天同样神也在呼召你我，作为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为主影响生命。我们是否愿意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对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是神把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重担，要让我们去关心，要让我们去了解，要让我们把他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罪人，甚至我们是罪魁中的罪魁？我们是否有认同弟兄姐妹的软弱，以至于我们能够用恩慈彼此相待？好吧，我们用祷告来回应这位信实的神。他不仅更新我们的生命，他更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是这位爱我们的神。你原来是圣洁无瑕疵的神，你却认同我们的罪，愿意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背负我们的罪，使得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能够在罪恶跟死亡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主啊，求你垂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让他们看见他们不是凭着自己，乃是依靠着神的恩典，他们能够靠着从你所的恩典更新的生命，去影响周遭人的生命，使得他们跟我们一样一起蒙福。愿你自己的话语成就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你自己得着荣耀。你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圣，阿们。接下来我们